司马睿重建晋朝。公元四世纪初，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，西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，都城一度由洛阳迁到了长安，但是迁都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。公元316年，匈奴人刘聪率兵攻下长安，晋闵帝司马邺被俘，西晋宣告灭亡。西晋虽然灭亡了，但是一些晋朝的旧臣并不甘心亡国的命运，况且南方还在晋朝官员手里面，于是他们就各地组织活动，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。公元317年，琅邪王司马睿在刘王大臣和江南士族的拥护下，在建康称帝，建立东晋，这就是晋元帝。司马睿在西晋贵族当中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，他所以能够称帝，完全是靠着他的幕僚王导和他的王兄王敦的扶持。事情还得从司马睿被派到建康做镇守的时候讲起。那时王导是他的府中参军，因为为人灵活机警，足智多谋，深得司马睿的信任，司马睿就把他当作知心的朋友。他们一同来到了建康，原来以为啊，在这里会受到隆重的欢迎，没想到江南有名望的大士族都嫌司马睿的地位低，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一个也不来拜见他。司马睿心里很不高兴，要王导想想办法。王导也知道要在江南站住脚，没有这些大士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。堂兄王敦当时候在扬州做刺史，很有点势力，王导就把王敦请到了建康，两个人商量了半天，总算想出了个主意。这一年的3月3，按照当地的习俗，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。这一天，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，高擎着琅邪王的旗号，并且布置有仪仗队鸣锣开道。王导、王敦势力两旁，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也一个个的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，排成了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，浩浩荡荡开往江边，以里有一里多长。司马睿、王导他们故意绕道走到建康城里最繁华的街道。这一天在建康城里看热闹的人本来就很多，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排场都震动了，纷纷来围观，人声鼎沸。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，都从门缝里偷偷的张望，他们一看这个阵势都给震住了，又看见王导、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毕恭毕敬，大吃了一惊，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，都纷纷出来迎接拜见司马睿。这么一闹，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当中的威望就大大的提高了。王导又接着劝司马睿说，顾荣、贺循是这一代的名士，只要把这两个人拉拢过来，就不愁别人不紧跟我们。司马睿马上派王导上门去请顾荣、贺循来出来做官，两个人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官职，并开始在江南士族当中大力地推荐司马睿。打这以后，江南大族都纷纷拥护司马睿，司马睿在建康也就站稳了脚跟。北方大乱以后，北方的士族纷纷逃到了江南来避难，王导又劝说司马睿要及时地救济他们，并且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。司马睿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前前后后吸收了大量的北方士族，深得他们的欢心。就这样，司马睿依靠着王导的安排，既拉拢了南方的士族，又吸引了北方的人才，他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。他非常感谢王导，感慨地对王导说，你就是我的萧何呀。公元317年，羽翼已丰的司马睿在建康即位，重建晋朝，史称东晋。登基那天，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。司马睿看到王导要给自己行大礼，连忙从御座上站起来，走下宫殿，一把拉住了王导，让他一起要到御座上接受百官的朝拜。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和大臣们都大为吃惊。 因为在封建时代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，哪有臣下和皇上同坐的道理呢？王导急忙推辞说，这怎么行？只有太阳高高在上，万物才能够得到它的夕照。如果太阳跟一般的万物生活在一起，生物还能够得到它的照耀吗？王导的这一番吹捧使司马睿听得十分高兴，他也就不再勉强，接受了大臣们的朝拜。司马睿登基以后，为了感谢王导、王敦兄弟的大力扶持，对他们特别尊敬，他封王导为尚书，掌管朝内的大权，又让王敦总管军事。王家的子弟亲信一时布满朝中。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，说王与马共天下，意思是说东晋的江山是王氏和司马氏共同拥有的。